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。敬拜主是不可少的。在旧约时代，你知道，到安息日的时候，那要吹响号角，那圣经说要有严肃会，就是很庄严的一种具有聚集敬拜，是神的子民在一起敬拜，而不是真仅仅在家里面在线上啊。那主日敬拜是我们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说你方便的时候来敬拜一下啊，你心情好的时候来敬拜一下，或者是说你这个无处可去的时候来敬拜一下。如果天气不好，时间不方便，心情不好，那就算了啊，这就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你坐在教会的椅子上，你坐在耶稣的脚前，跟你坐在电视机面前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对吗？你坐在电视机面前，你看到这个世界，有的时候你心情会下沉，你的心灵会分散，就是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，是吗？你看不出有什么头绪，看不出有什么希望。所以我们坐在上帝的面前，让你的心灵平静安稳，知道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。啊，我提醒一下弟兄姐妹，那今天的这个信息，你看到这个题目，你是不是很紧张啊？刚才我们唱了很多赞美诗，我们知道神是有赦免之恩的神，但是这儿有句话说：“亵渎圣灵，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。”这话听起来让人很紧张、很压抑，对吗？那以前我认识一个人哈，他是刚刚收洗的时候，他很热心，敬拜啊，参与很多的服事，渐渐他就疏离，又远离上帝了。那后来他就开始。恢复到他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，他又陷在最终，可他现在又很挣扎，很纠结。那他一直想到一个问题，说上帝赐我恩典，我已经得着恩典，现在却有犯罪，我明知故犯，那不是亵渎神灵吗？那永不得赦免。所以他一方面告诉自己，如果我永不得赦免的话，那就是意味着我被弃绝，永远的成人，永远的离开上帝的面，那就是说进入黑暗，进入地狱。那好了，如果上帝弃绝了我，让我倒不如放废自己了啊！我既不得不到永生，那我就好好的享受一下今生啊。你看他的想法不错吧，可是他在放纵自己肉体的时候，他的心中还是不安宁。有天我遇到他，我说怎么看不到你？哎，他很诚实，他就说我心中很挣扎啊，我亵渎了圣灵，我永不得赦免。我说哦，那你告诉我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呢？他也讲不清楚，一直心中就是一种纠结，一种挣扎，可是他不知道什么叫亵渎圣灵。在教会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我想这个问题蛮普遍的，对吗？也有人来问我什么叫亵渎圣灵，怕自己亵渎了圣灵，我犯罪了，哎，我得罪神了，我亵渎圣灵了，所以我心中很恐惧。我想很多人都是有这种经历。所以我今天要讲这样的一个信息，针对两种人。一种人是认为我是不是亵渎了圣灵，我是不是永远的成人，今生和来世永不得赦免，那这是一种人。第二种人觉得没什么关系了，哎呀，上帝他的 job 就是赦免我的，我放心的犯罪，放心的轻慢，上帝总会赦免我的，上帝总有赦免之恩，我的天堂的门票已经拿到，没有关系，我因信称义了嘛，我的信了呀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无所谓，也看不到他的影子。生活是想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，就是这样的。在神的面前，他没有一种对神的 commitment， 但是他很自信，觉得没关系。那是第二种人，我也分享一下，好吗？那今天的信息我告诉大家哈，是不是一个像蜂蜜一样啊，入口就感觉到很甜蜜？不是的，它像什么呢？就像一粒麦子啊，你把它磨碎了，啊，变成粉，然后烘焙之后。它才散发香气，才能变成你生命的粮。所以今天是这样的一个信息。那你说牧师，你为什么会讲这样的信息呢？你要讲一些让我们心情比较好的。我希望听过以后你心情很好，好吗？所以一定要请弟兄姐妹记得哈，有的时候牧师是没有选择的， 没有选择。你看到一个教会去啊，我就随便讲一个题目，拿这儿来一句经文，那要拿一句经文，然后讲让你心情很愉快，就基本上是可以想怎么样怎么讲。但是像一个解经式的讲道，你逃不了的，你必须得上帝的话语的中心，对吧？你不能是有选择性的听，有选择性的讲，那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，有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啊，是吧？所以这样的信息我们非听不可。但是听过之后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我在神面前是这样的一个光景，好吗？那大家看看今天的经文哈，这个经文你读过之后啊，我要提醒一下大家，这个经文你看三段，那这是马可福音很特殊的一种方式，叫三明治结构，上下是两块面包，中间是块肉，那上下不是多余的，那它的中心要特殊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中间那个部分啊。但是不等于说上面跟下面不重要，面包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否则不叫三明治了，对吗？那就是吃肉好了，对吧？但是它中间是一块肉，但是核心它就强调的就是中间的这个信息。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是强调是中间这个信息。那现在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这个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二十节，我们呢一起来好吗？来，耶稣进了一个屋子，众人有聚集，甚至连吃都顾不得吃。耶稣的亲属听见，就出来要拉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，他是被比斯伯附的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用比喻对他们说，自相纷争站立不住，若一家自相纷争，那家就站立不住，若撒旦又自相纷争，他就站立必要灭亡。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居，必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。我现在告诉你们，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，凡亵渎圣灵的绝不得赦免，乃要承担永远的罪。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站在外边，打发人叫他去，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，他们就告诉他说，看哪，你的母亲和你兄弟在外边找你。耶稣回答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？那知位周围的人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兄弟，凡周那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母亲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耶稣在传道的时候，家人来找他，那不但来找他，他们是站在门外。你看到这个第几节，你看看是在最后的时候哈，他们是当下第三十一节，他们站在门外。这个意思是很有意思的，圣经是告诉你他们跟耶稣之间是有一个极大的距离，代表他们还不认识基督，代表他们还不在上帝的国度的那种生活当中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首先第一个讲到的，家人不是认识耶稣的，耶稣他很忙，家人说耶稣疯了，耶稣精神有问题。他们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？你想想看呢，说耶稣每天很忙，很多人来找他，他忙到一个程度连饭都没有时间去吃，那家人心疼他，家人不是恶人，家人不是坏人，家人心疼耶稣的身体，这么多人来找他，从早忙到晚，医治疾病，赶逐污鬼，传讲真道，那是第一个让他们心中很痛，所以他们要来抓住耶稣。经文说抓住他，拉住他，意思就是说把他带走，强迫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他们觉得耶稣疯了，然后呢他们觉得耶稣这么做没什么好处啊，你这样去传道，这样去赶鬼，这样去做，那些政局，那些当局，那些高层，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定得很不开心啊，他们想办法要抓住你，想办法要逮捕你，想办法要凶杀你，但是你吃力不讨好，你干嘛要这么做啊？那更为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这么做给家族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？让家族没有面子啊！我讲这个话，我们华人最容易理解，对不对？ 你做的事情也要给你家族争光，你做的事不能让你家族蒙羞。那当时他们就有这种心态，所以是这些原因他们来拉住耶稣，说他你癫狂了。那这些家人不是一个坏人，我说了啊，他们是站在世界的角度，活在世界的家族的系统里头来看耶稣，觉得耶稣不符合他们的期待，不符合他们的尺度和标准，所以他们说耶稣疯了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你家人是你最亲的人，对吗？很多的时候并不完全的理解你，家人都不理解耶稣，何况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家人不理解我，我们很难理解，对不对？那要命的是什么呢？家人有可能会拦阻你遵循上帝的旨意。他们不是恶人，他们站在世界的世俗的价值系统里头，觉得你不可思议。比方说你每个礼拜做礼拜，又参加主日参加这个查经，又是读经又是祷告，他说你不务正业，对不对？浪费时间，对吗？如果你日心传福音，他说你狂热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奉献，你又服侍，他说你傻了，被教会洗脑了，对吗？如果你的家人不是基督徒，他有时候会说你不能信耶稣啊，你信了之后我去阴间的时候，谁给我烧房子呢？谁给我烧钱呢？烧纸嘛，对不对？中国人的民间的一种传统。那我在阴间，我不是没有房子住，我不是又苦一辈子啊？那很多的中国人有这种心态，是不是？有人说你不能信耶稣，你信耶稣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家里是红色的传统，你影响我们整个家族的声誉。所以你看，很多人就是这个原因，他不敢来到主的面前。但是耶稣告诉他，他要传福音。我后面那段我来不及讲哈。耶稣没有受到家人的牵引，他继续传讲神国的道。然后我再讲到这个下面这个部分，因为我前面要讲一下背景，然后我们再讲到亵渎的问题，要理解他中间的脉络，神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。那这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，从北京来的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从京都来的文士是什么？文士是我很好教育的专家，带着权柄，他们有话语权。他们来了是为什么呢？他们有个问题哈，那这些人受过教育的，脑子还是不笨的，你知道，他很聪明的一群人。那他们说啊，你看看耶稣哈，耶稣他讲道有权柄，这是事实，你不能否认这个事实。耶稣吸引了大批大批的人，这是事实，你不能否定。那耶稣医治了很多人的疾病，这是事实，你不能否定。而且这个疾病马上的医治绝对不是人间的力量，然后耶稣赶出污鬼，那绝对是个事实，你不能否认它不是事实。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他赶出污鬼这个能力不是从人来的，他一定有个源头。这个源头只有两种，耶稣的全能要么是来自于上帝，要么来自于魔鬼。魔鬼有没有全能？有没有？当然有嘛，对不对？那好了，如果这些专家们说耶稣的全能是来自于上帝，后果是什么？想一想，后果是什么？就意味着什么？他们不再是教化民众的权威，就意味着他们是错了，耶稣是对的。那既然耶稣对的，你为什么不跟从耶稣？你为什么不悔改？人人都跟从耶稣，不跟从他，他心中会不会嫉妒？那第二个，他们是极力维持打造的那个价值系统就会崩溃了，他们恐惧啊，一旦崩溃了以后，他们的地位在哪儿？他们的利益在哪儿？他们的名声在哪儿？全都没有了。那个第三是什么？我们是受过很好训练的，我怎么能轻易地说我跟从耶稣呢？耶稣是谁啊？所以这些人得出一个结论，不是脑子不聪明，不是不知道事实。那问题是怎么对事实做出一个解释？既然不能承认他是从神来的，那只有一个选择是什么？从魔鬼来的。所以他就说他是比西波附着的。比西波是什么？当时犹太人贬低迦南人所拜的那种偶像，意思就是说 这个魔鬼，拜的魔鬼是什么呢？魔鬼就是一种苍蝇之王，肮脏之王。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读过这个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获得者，他写的作品 The Lord of Flies， 你们知道这个这本书吗？蝇王，你的孩子应该读一读，里面充满了圣经的预象。那个书名就从这儿来的，比什帕的意思就是蝇王的意思，苍蝇的蝇，蝇王的意思。那犹太人说这个苍蝇的王啊，就是指撒旦，撒旦是个肮脏的东西，所以他们用这种话语来描述耶稣，说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是被鬼王所附身，是鬼魔鬼的工具，是替魔鬼办事的，他的权乃是来自于魔鬼的。我请弟兄姐妹记住这个上面的逻辑啊，听住这个逻辑啊，耶稣到处一并赶鬼，释放人，医治人，你有眼睛可以看得见，你有大脑可以思考，一个释放的人，一个拯救人的人，一个医治人疾病的人，你说是善还是恶？是善，可他们说是恶。所以耶稣在告诉他，我到底是谁？对不起啊，这个没有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个啊，30年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听到好吗？好，那来了，那既然说没有这个，那到底耶稣的能力是什么呢？耶稣听到人家说他是把鬼附的，是魔鬼的工具，这是最邪恶、最阴毒的一种评判，很可怕。你在圣经里看不到比这个更歹毒、更阴险、更可怕的一种攻击。耶稣有没有生气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耶稣有没有反击？没有。耶稣不慌不忙，不气不怒。有的时候我看到耶稣那种沉着啊，我想主啊，我跟随你，我什么时候能达到这种境界？啊，有的时候人家骂我一句，我就很难受，对不对？人家批评你就很难受。所以我们跟随主，我们路还很长，对吗？那好了，耶稣用了三个小比喻来回答他们。第一个比喻是什么？他先问了个问题，说：“撒旦岂能怎么说？撒旦岂能赶逐撒旦？”哎，耶稣先问了一个问题，让你想一想，让你想一下，你有脑子，你有脑子。你说魔鬼的这个时候很，他很邪恶在什么？他在利用一个人的时候，让你啊，变成一个失去你的理智的人。文士是一个专家，可是他们讲的话里头不合乎逻辑，你知道的，对不对？这些人在钉死十字架之前，他去钉死他自己的理性，钉死他自己正常的思维能力，然后扭曲他的思维。所以耶稣就说，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？你想一想看，这是 common sense。 他说，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听，一个国家打内战的时候，这个国家还能长久吗？一方打另外一方，这国家还能繁荣吗？然后在这个家庭里想想看，如果你夫妻争吵，儿子跟父母争吵，这个家还能兴旺吗？人人都知道互相纷争，这个国家肯定会衰亡，这个家庭很快就衰亡。所以你合乎不符合逻辑？你想一想，这基本的常识都没有。没有一个人被邪恶所充满的时候，他就失去了他正常的理性判断能力。然后耶稣用了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说，我来告诉你，我是凭什么来赶鬼的。耶稣说，你举一个例子，一个家庭的里头有个壮士 strong man， 很强壮的一个男人，他来控制这个家庭，然后呢，你要进入这个家庭，抢夺他的家具，首要的条件是什么？你要绑住这个 strong man。 这是一个比喻啊，一个家庭为比喻。那耶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？壮士代表的是撒旦，壮士的家代表撒旦所统管这个黑暗的权势，那家具代表什么？家具是代表被撒旦囚禁的那些灵魂。那现在好了，撒旦囚禁了人的灵魂，用各种谎言、各种方式来捆绑了人，谁能释放这些被捆绑的灵魂？除非有一位比撒旦还壮的壮士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那一位比撒旦更强大的那一位。我来到这个世界一并赶鬼，是进入撒旦的地盘，把那些被囚禁的 家具、灵魂可以夺回来，收服伏地的。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我不是靠撒旦来赶逐撒旦，我是靠上帝的灵来赶逐恶鬼的，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耶稣然后讲这句话，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，我们开始进入这个主题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这个实在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祷告是阿们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阿们的告诉你，也就是确确实实的真实的告诉你。当我们祷告是阿们，阿们什么意思？阿们就是这是真的， It is true， Yes it is true， 叫阿们啊。耶稣说，我真实的告诉你，这是来强调世上一切的罪，一切亵渎的罪都得赦免，凡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，乃要承担永远的罪。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。好了，那我现在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了什么是亵渎。我请大家想一想，什么是亵渎？亵渎杀人是不是亵渎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也不是啊。那奸淫是不是亵渎？是不是啊？亵渎到底是什么？亵渎是一种心灵的一种状态，他的心灵里头是什么呢？他会轻视，他会辱骂，他是否认，他诋毁，他贬低，他轻慢，他嘲弄上帝，或者是利用上帝，然后透过语言，透过文字，透过图像来表现出来，各种方式表现出来。他的关键是心，从心开始，然后从口里表达出来，透过文字表达出来，透过图像各种方式来表达出来。它实质是反映的是一种心灵的状态。这种神明状态是什么呢？它颠倒了圣洁和世俗，真和假，光明和黑暗，善与恶。它在理性上是扭曲真理的，在情感上是藐视神圣的，在意志上是抵挡神的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，你看文化当中的亵渎的成分是越来越多的，越来越多，不是越来越少啊。你说现代人不是变得越来越文明了吗？好像是，但是越来越亵渎。你说你怎么看得出来？有些人是打着上帝的旗号卖圣水，卖膏油，甚至在讲台上说，你们奉献的越多，你们得到的祝福就越多。那这是完全打着上帝的招牌，很可怕啊！啊，这是教会里头。那在世俗当中，你在影视的里头，在小说的里头，在文学作品的里头，在 YouTube 上面到处都有这些东西啊。讲什么？很多的时候，你知道它是什么？它常常把上帝表现成一种糊涂的、滑稽的，啊，容易发怒的、心怀狭隘的，时常被人愚弄的那么一位上帝。而相反的呢？哎，他们开始把撒旦描绘成一种高尚的、聪明的、有魅力的，结果让许多的年轻人觉得跟从撒旦蛮好的。他们调侃上帝、亵渎上帝、无视上帝，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。而且在电影里头或者影视作品里头，你看到一个人发怒的时候，他讲一句话是什么？表达不满情绪的时候，他发怒是怎么说啊 ？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Jesus Christ! 他不是在赞美，不是在祷告啊！他是在发泄一种情绪，把上帝当成一种发泄他情绪的一个出口，对上帝充满着不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在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不要轻易的拿上帝的名来开玩笑。犹太人你知道吗？他们连上帝的名字都不敢提。这个礼拜刚刚他们度过了那个赎罪日是吗？因为没有敬畏上帝的心，对上帝他就要亵渎。那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。那文士是代表什么呢？文士是代表一种心态，他们的里面已经是扭曲的。刚才讲连扭曲了理性，扭曲了真理，所以他把光说成是暗，把善良变成说成是丑陋。这是那些文士们在这个时代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小心。文士的心态到处都有，他们是权威，占有话语权，他什么都可以讲，这很可怕。这种东西是什么呢？它也不是只是堕落的问题，人性堕落的问题，而是公开的 一种亵渎。他不再只是远离神而已，而是把亵渎神当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那是叫亵渎。那好了，那耶稣为什么说世人一切的罪，一切亵渎的话都得赦免呢？你讲一下。 Oh my God, Oh Jesus Christ, 上帝就不赦免你啊，就会让你下地狱吗？那听下面的话，一切的罪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。哦，这句话你听了以后你感觉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？是不是很多安慰，对吗？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我是很多安慰的。哦，你说一切的罪，真的吗？真的是一切的罪吗？我杀过人，上帝能赦免我吗？你说能不能？能不能？不能。犯过奸淫的能不能赦免？想一想能不能。我不是鼓励你去杀人啊，我也不是鼓励你去奸淫啊。我们过去要杀过人，要奸淫，上帝可以赦免你，就像大卫一样，对不对？大卫有没有杀过人？大卫有没有奸淫？有啊。上帝有没有赦免他？有没有？有吗？如果否认了耶稣基督，而且我否认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上帝能不能赦免？能不能？能，就对了。彼得有没有？有啊。那我过去亵渎过上帝，上帝能不能赦免我？哦，有一个说可以。有没有人说我亵渎过上帝不可以得到赦免？有没有的？你看看这儿有没有一个人。我们一起读圣经来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的派我服侍他，一件是亵渎神的、逼迫人的、侮辱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，并且我主的恩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你看看，你过去是亵渎的，上帝可以赦免你。保罗就是一个亵渎神的人，是侮辱神、贬低神、反对神、背叛神，他心中完全被扭曲了。因为他心中扭曲，他亵渎神的人，他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？他一定对人不尊重，一定会侮辱人。你看今天这个世界，人对人越来越恶，他的根源在哪儿？人跟神的关系出了毛病。一个人不敬神，他怎么能爱民呢？我们中国的祖宗们都知道，我们中国的祖先都知道敬天爱民。当你不敬天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爱民？你谈爱民只是利用老百姓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说，我从前就是亵渎神的人，所以我逼迫人。然后他下面讲了一句话，我蒙了怜悯是什么？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得到这句话语的时候，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。哦，无论我们是公开的罪还是隐藏的罪，人情的罪和人后的罪，年轻时候犯的罪，年老时候犯的罪，神说都可以赦免。无论是思想上的罪、石头上的罪、眼睛上的罪、脚上的罪、手上的罪、我们想象中的罪，一切一切的罪都可以赦免，都可以赦免。请弟兄姐妹啊，都可以赦免。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，所以耶稣见到人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这句话后面的代价是极重的，因为耶稣自己的命来承担我们的罪。好了，我讲了这么多，那弟兄姐妹说了啊，我知道什么叫亵渎了，我知道所有的罪，一切亵渎的罪都可以赦免了。那现在一个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亵渎圣灵的罪是永远不得赦免的？那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呢？更要命的是什么呢？你知道圣经上还讲过这么一句话，这才要命呢。这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，凡是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干犯就是亵渎的意思。 那就是说你亵渎天父，你亵渎耶稣可以赦免，但是你亵渎圣灵那永不得赦免。那人说，哇，那可能圣灵是不是比天父比圣子更高贵一点呢？独自不得，对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想想一件事情，耶稣被人鞭打，被人嘲笑，对不对？被人扒光衣服，公开的羞辱，吐沫在他脸上，戴荆棘冠冕在他头上，然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你说这是不是亵渎？弟兄姐妹，是不是亵渎？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？说父啊，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你听着这个话哈，就是那样亵渎耶稣的人，鞭打耶稣的人，耶稣说赦免他们，因为后面一句话很重要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无知，他们不明白，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，他们不知道我是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，他神性的荣耀隐藏在他的人性之中，人看出来就是个普通通的一个人，看不出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们用世俗的价值观来判他死刑，定他十字架。耶稣说，因为你们不知道我是谁，所以你们亵渎，你们鞭打，你们侮辱天父，我赦免你。但是请大家注意这个单词，到了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是在主耶稣升天之后，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圣灵降下，教会开始传讲福音的时候，希伯来书中有这么一句话，那时候说，如果你知道是神的恩典，你违背他，问题就很严重了。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世人残剩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你看到这红字没有？这里把践踏上帝的儿子跟亵渎圣灵放在一起，也就是说，当你亵渎耶稣的时候，今天你亵渎耶稣的时候，你就是亵渎圣灵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荣耀耶稣，让人信靠耶稣，他打破人心中的堡垒，让人靠近耶稣基督。所以当你践踏耶稣的时候，你就是亵渎圣灵，当你亵渎圣灵的时候，你就表示你拒绝耶稣。那这话讲这个可能好多人很紧张，是吧？我们周围的人他不信耶稣他就亵渎吗？我到后面会说啊。所以到这儿我们开始讲，那现在问题还没有解释，到底什么是亵渎圣灵呢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那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呢？请大家注意上面一句话，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。亵渎圣灵的罪是什么？就是一个人他不是不晓得，不是无知，而是故意的。你还记得我们前几年我们去哥伦比亚短宣，我回来的时候讲一次道的时候，大家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集市，那是一个华人的一个那天是个中国节，很多的哥伦比亚人还有很多的华人在那儿，那田俊弟兄跟一个白人，应该是意大利的后裔，跟他讲福音，讲过以后他算我跟他讲，我跟他讲的时候呢，他说 I know what you are saying is right, I just don't want to believe in Jesus。 你听懂吗？我知道你讲的是对的，你说的是对的没错，但是我不要信他。那你像这种人是不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他是故意的去拒绝。比如说在教会当中你会遇到一些这样的人，对吧？我知道这些耶稣好，我就是不信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要走我自己的路，我不要顺服上帝，对呀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他不是不知道基督的道理，他不是不知道这是叫真理，可他心里头就是拒绝。他明明看到了太阳，他觉得这是黑暗，这是黑暗， 他明明看到是一个良药，他说这是毒药，这是毒药，明明看到这是善良，他说这是邪恶，他就开始故意的拒绝他。那这是一个条第一个特征呢，他是不是出于无知的，不像定耶稣十字架那些人，他不晓得自己做什么，不像保罗，他在没有悔改之前他不知道，这些人他知道了，可他故意的拒绝。那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？他不是一次的拒绝，不是偶然的食言，耶稣讲了一些很邪恶的话，讲了一些非常嘲笑贬低的话，一次没有什么，两次也没有什么，但他持续的一下去的话，一直到死他都不回头，这叫亵渎生命的。他一直持续的来否认，明明知道，但是他否认了，他绝对就是不回头，死也不回头。这样的人没有救恩为他领导，因为他在拒绝。那最后一点特点是什么呢？他不是一时的软弱，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一时的软弱，像彼得一样擅自不认主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我们一时的软弱可能会干了很愚蠢的事，说了很愚蠢的话，尤其你在我最近看到一个犹太人，他跪主的时候，他想到自己这个民族大屠杀啊，600万犹太人才死于集中营，他一想就非常的生气，他说上帝 how dare， 他跟上帝发怒了，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。后来心中突然有一个意念一闪而过，非常的清晰，他说你不是说你自己是无神论者吗？你对上帝发什么怒呢？你既然是无神论者，对上帝发什么怒呢？你如果对上帝要发怒的话，你要对我发怒的话，你首先承认我的存在，然后来跟我讨论。就是那一句话让他心点燃了，他成为一个基督徒。这是个犹太人，很有意思哦。那我讲这个例子说明什么？不是一时的软弱，一时的冲动讲出一些很亵渎的话、嘲笑的话、贬低的话、轻慢的话，而是不断的永远不悔改的把自己的心向上帝完全的关闭。就像这个文士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他已经站在地狱的门口了。如果他能悔改，我想他是有希望的。如果把他的那种心态、那种刚硬的心坚持到底，他就永远的沉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你，圣灵告诉你，这位基督是永恒的救恩，可是你说那是骗子，你就拒绝他。圣灵说耶稣基督是光，你说那是黑暗，那既然认为黑暗，你就永远走不向光啊，只能走向黑暗的，对不对？耶稣是唯一的生命线，你掐断这个生命线，那你身边还有什么指望？你没有指望了，就没有指望。所以什么是亵渎圣灵？弟兄姐妹，亵渎圣灵的罪是一个定义持续不断的顽固的拒绝上帝的救恩。所以为什么圣经上有句话说，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说，第希伯来书第十章有亵渎施恩的圣灵，圣灵是叫做施恩的圣灵，圣灵来是把上帝的恩典带给你，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你，把基督的生命带给你，把基督的光带给你，把你的荣耀带给你。你拒绝他，你拒绝荣耀，选择的就是什么？就是丑陋啊！你选拒绝的光带来就是黑，你选择就是黑暗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你拒绝的是永生，那你得到的是什么？那是永远跟上帝的隔离呀、啊。所以，一个亵渎圣灵的人，是用钢板把自己的心给焊接死了，他断了自己的回头路，他永远不会再悔改了。所以不是上帝心狠，上帝很残酷，上帝很可怕，要把你打入地狱。 No， 上帝呼唤人悔改，呼唤人悔改，可是人不听了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你亵渎圣灵的，轻慢圣灵的，拒绝圣灵所指向的基督，拒绝圣灵感动你让你回转，拒绝圣灵显明什么是真理，那你这个是把自己用水泥把你的心给封死了，你自己切断了自己的生命的路，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说这是一个充满亵渎的一个时代，基督是真理，告诉大家如果离开了基督，人类只有两条路可走，只有两条路。一条路，你看整个社会越来越走向威权；第二个，越来越走向虚无。年轻人他们不知道活着意义是什么，不知道婚姻是什么，家庭是什么，真理是什么，方向什么都不知道，活着没有意义，虚无主义。一个就是威权，用强大的政党力量来控制你，才能维持社会的秩序。耶稣说，你们认识真理，真理们让你得到自由。你没有基督的真理，没有真正的自由，只有魔鬼的掳掠，如果活在魔鬼的欺骗跟谎言当中，就亵渎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。不是天父心肠刚硬，而是人走一条死路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我们是哪一类人。好多人担心自己亵渎圣灵，我们在座有没有人担心自己亵渎圣灵的？有没有？我说过不该说的话，我做过不该做的事，对不对？我不应该态度对待某个人，主啊，我好像我干犯了你的恩典，我得罪了你。我告诉你，当你这种担心的时候，是表示你的心不是钢板，你的心还柔软，你的心中有悔改的心，说你没有亵渎圣灵。即使你说过很不好听的话，气话、怒话、嘲讽的话、贬低的话，上帝赦免你，因为你知道自己错了，所以悔改的心。法老就不对了，法老是一硬刚硬再硬，最后跟上帝成为上帝的仇敌，所以法老最后你们知道他的全家、他的整个国家造成灾难。所以当你担心自己会亵渎圣灵的时候，说明你的心是一个可悔改的可能性，是松软的，不是刚硬的。而且你还听得进上帝的道，上帝道还能入你的心，所以你不要担心你是亵渎圣灵的罪。你犯罪了悔改，犯罪了我认犯罪，我犯罪了，我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。但是第二个问题很严重，那自以为自己很安全的人，觉得我完全稳妥，没有问题，我受过洗了，我拿到门票了。对于这样的人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上帝的恩典是很大的，大得不得了，赦免我们所有的罪。但是你不要试探上帝的恩典，自以为自己安全了，天堂的门票已经拿到了，你大错特错了。当年英国有一个传道人叫仲马田，我们中文翻译仲马田，是很忠心的一个上帝的仆人。他说，赦免宽恕是一个难题，其实对上帝也是个难题。他说，我讲这个话是存着敬畏的心说的。他说，我必须说，赦免是宇宙中最难的难题，最大的难题。为什么？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创造万有的时候说要有，后面马上什么呀？马上立刻怎么样就有。可到创世纪第三章，当人堕落之后，上帝就说我要拯救人类，我预备救恩，要赦免人的罪，是不是马上就有，立刻就有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，要等多久？好多好多好多世纪以来，对不对？太久了。所以上帝不是说我要赦免你，马上就赦免你。 No， 上帝不会说，哎，你放心吧，啊，你无论犯什么罪都没有关系，我都爱你，你不要轻慢主的恩典了，不要轻慢十字架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你看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，我们得知正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没有了，那是践踏神的儿子，亵渎世人的圣灵。你故意一次两次三次坚持到底还不悔改，那就是心越来越刚硬，最后自己无路可走了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定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有的时候圣灵透过良知对你说话，你不能这样下去了，你好好要回到神的面前来，我觉得你应该要回来了，真的要回来，你不能这样轻慢下去。圣灵在你的心里头告诉神话，哎，你要遵守神的道，你不要再走自己的路了，你碰到头破血流你不要再这样，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栽得太深了，你要回来，回到神的面前。圣灵触动你，你把这个声音不当一回事， 上帝呼召你，触动你，你说我要参与，可你压制了这个冲动，一次，圣灵再一次，你拒绝，再一次，你拒绝，再一次，神在敲你的心门，到最后，圣灵的声音就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，也慢慢习惯了你的生活，心就变得越来越刚硬了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啊，我们一定要小心哈。那今天是悔改的日子，我想我每个人啊，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段一个经文好吗？看哪、啊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日子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哪一个字是重复两次？现在，为什么是现在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为什么是现在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跟弟兄姐妹说哈、啊。我叫我自己，我根本不知道我有没有明天。你能百分之百的肯定有明天吗？你能百分之百的肯定？没有一个人，对吗？所以圣经上说，你现在心念有触动，表示你有悔改的心，愿意的心，那你就现在嘛，你不要再等了，因为明天是不是属于你，你根本不知道。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活在神面前一个警醒的一个状态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提醒我们哈、啊，我说亵渎圣灵是从心里面开始发生的，然后嘴巴行动开始表现出来。心里那个状态是麻木的、轻慢的、无所谓的啊，贬低的、嘲笑的、怀疑的、拒绝的，这是心灵里的那个亵渎，然后从嘴巴、从行为上表现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自己在主里小心好吗？最后总结一下。我们在明白这个话语以后，我们感恩哦，所有的罪神都能赦免，无论多肮脏神可以洗净，无论多深的罪，多可恶的罪，神可以救拔，无论是多烂的罪，见不得人的罪，神可以赦免，无论什么样的罪，神都可以赦免。这是我们感恩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死，为我们上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感谢主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感恩。第二件，我们要警醒哦，一定要警醒，不要轻慢圣灵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你里面有触动，你赶快回转。你一次刚硬，下次就更加的刚硬。像一个人，他不去聚会，他慢慢形成一个习惯，他最后再也就不聚会了。这是圣经上说，不要停止聚会，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一样。心是慢慢养成刚硬的状态，所以一定要警醒。第三个回应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这是拯救的日子。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配吗？我们不配，但是神救我们，我们就配。所以回到神的面前来，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啊，我们回转太晚了，永远不会太晚，因为你还能听得见，你心还有反应，所以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来啊。神还爱我们吗？他当然爱我们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。巴不得今天这句话，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上，让我们成为感恩的人，成为警醒的人，对上帝有回应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这都是你所爱的人，是你所拣选的。主啊，按照你的标准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你的面前。我们过去可能亵渎过你，我们拒绝你，轻慢你，侮辱你，诋毁你，嘲笑你，我们背叛你，那是我过去我不认识你。主，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感谢你。这是我们跟随你之后，有的时候不小心我们还落入过去的光景当中，你也赦免我们。主，把我们的重担带到你的面前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让我们领受你的救恩，是领受你的恩惠，领受你的荣耀，领受你释放的大能。主，领受你的陪伴，领受你的同在。主啊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，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警醒的人。我们活在一个是充满亵渎的一种社会当中，主，你给我们一个清醒的心，让我们成为一群敬畏你的人。主，如今就是一个蒙悦纳的日子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祝福你的孩子们，把我们的重担，把我们的压力，把我们的忧伤，把我们的罪都带到主的面前，把我们的喜乐，把我们的感恩都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坐在你脚前的人是有福的，信靠你的人就像锡安山永不摇动。 即使曾经被罪捆绑过，如今我们享受在你里面释放的自由。过去活在魔鬼的权势之下，我们心里的眼睛给瞎了，我们的理性给扭曲了，很多的劣驱使我们的理性，我们居然不知道。但是主，你改变了我们，让我们回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祝福你的孩子们，让我们常常敬畏你的心，与你同行，让我们生活有力，家庭有你的恩惠，让我们服侍有力量。祝福我们的幸福小组，让我们广传福音，做打破人心中那黑暗的营垒，让你国度的福音临到一切信靠你名的人。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